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继续来看到以赛亚书。我们今天开始要讲到以赛亚书的第24章到27章，一般称这一段呢叫做以赛亚书的启示录，因为讲到天启文学。我们这样来讲呢，以赛亚书它的第一章到第12章讲到主要是针对犹大百姓的预言，第二大段第13章到第23章主要讲到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的相关的预言啊，特别包括像巴比伦、亚述、埃及、摩押、腓力士等等这些国家。那今天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24到27章呢，是讲到整个信息是针对全地来讲到了，所以范围就更加广阔一些。这段经文也是回答我们心中的一些的疑问，因为如果上帝的信息是给犹大人，是给周围这些的国家，那么一个很自然的疑问就是，那当全世界最后的结局是如何呢？这就是讲到人类的终极关切。那在以赛亚书的第24到27章里面，我们一般称作天启的文学。天启文学在圣经里面呢，大概主要看到旧约里边以但以理书作为代表，而在新约里面以启示录作为代表，所以又称作启示文学。但是我们可能建议翻译作天启文学会更好一点。这个天启文学呢，是从希腊文 Apocalypsis 这个字来的，英文呢就称作Apocalyptic， 称作天启文学。它的意思呢就是启示或者揭开，所以重点是放在把世界的结局就显示出来让我们大家知道。这种文学的形式呢特别盛行在两约之间，两约之间意思就是说从旧约到新约之间，那大概有前后400年左右。那这段期间里面，在犹太人中间有好多新的作品，其实以色列人之外呢也有一些人，他们的作品就是特别关切到这个世界幕后的结局是如何。以赛亚呢也是关系到人类的终极的关切的事情，所以以赛亚书里边讲到创造，就是讲到人类最起初，那也讲到终末论终末的事情，这讲人类的结局，世界的结局。以赛亚书呢也讲到救恩跟审判，讲到生命跟死亡，讲到上天与这个天上与地上，讲到光明与黑暗，讲到良善与邪恶，讲到真神与偶像，讲到时间与空间，讲到律法与伦理，这些呢都是人类终极关切的事情里面所包含在内的。讲到天启文学的话呢，大概也就是把这些通通都结合在一起来看到。这种的天启文学讲到善恶之争，光明与黑暗，刑罚与拯救，它有一些共同的特色。第一呢，就是整个的世界它有一个结局的，这个结局呢会突然之间就临到。第二，世界的结局是因为耶和华他奇迹的就介入，让这个世界就停止了，就结束了，或者说就带入到这个永恒的里边。第三个呢，就是讲这些天启文学常常都是跟灵界的征战有关，所以会提到有天使一起参加在其中。第四个呢，就是这种的天启文学由于是讲到将来的事情，里面充满了各种的隐喻，有很多的象征的事情，好比说象征的人物，象征的事物，象征的数字。象征的人物呢有的时候就用古时候的一些典故，比如说以利亚摩西象征的国家呢比如说用巴比伦，启示录里边呢用巴比伦来象征当时传讲启示录的时候这个罗马帝国。 还有象征数字的话呢，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如说最有名的666，那就讲到说幕后里边的那个敌基督等等这些关系。那这些是在天启文学里面所常常见到的。可是我们再回来讲到说以赛亚书第24到27章的话呢，就发现到说没错，第一它整个的信息呢都是跟全世界有关，这是天启文学里面的一个特色，所以不限于一个国家像犹大，也不限于说少数的一些国家像巴比伦啊、埃及啊、亚述啊、摩押等等，而是讲到说全地。所以在以赛亚书24到27章里面啊，比较多讲到说全地的事情。第三个呢，耶和华奇迹似的就出手要来施行拯救，他要拯救耶路撒冷跟犹大，但是呢他也要来施行审判全地，灭绝所有这些来侵的列国。这段里面呢讲到关于时间方面啊，经常用到在那日啊，在那一天，这个在那日呢就是指到将来的某一天或者某一段时间，就是离开我们今天已经很遥远了，可是呢那个时间它就会临到了，那个时间到的时候呢就有耶和华施行最终的审判，信者得生，悖逆者灭亡，坚信倚靠上帝的人呢就得到喜乐，而一直故意拒绝不愿意接受上帝的人呢最后就进入到永远的刑罚的里面。这边也讲到空间，而这个空间在这个第24章到27章里面啊，就特别讲到地这个字，这个地呢就是指到大地，指到全世界，而在24到27章里面呢一共出现了有17字，跟我们前面看到说以赛亚书第13章到23章里面都是讲到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啊，在这边就是很不一样啊。虽然说它里面偶尔也会提到说哪些国家等等的，可是呢基本上面都是指到全地来讲，可是呢也不是全部讲全地，而是特别就凸显到当最后审判讲到全地的时候呢，要凸显锡安山，凸显耶路撒冷，凸显犹大，就是这个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国家，百姓都是上帝的选民，最后呢他们要得到上帝给他们特别的赐福。而这个在灵异上面讲呢，在有些解经者呢讲把这个锡安山、耶路撒冷、犹大呢最后可以连到所有的基督徒来讲到，因为基督徒就是新的以色列，基督徒就是这些新的选民在这里边。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呢，虽然说以赛亚书24到27章已经注意到末世的时间、世界的结局、耶和华的介入，但是呢它里面没有讲到天使，也没有用到象征性的数字，也没有讲到真实的意象等等，或者是神秘的经验，这里边呢只能算是天启文学的一个雏形，所以它比较像马太福音的第24章，终究呢它还是属于预言里边的一部分啊，讲到终末的预言，但是呢跟这个天启文学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甚至我们讲呢甚至包括像旧约的但以理书哦，可能都还不能跟这个真正的这种启示啊，就是天启文学啊，不能够划等号的，因为它里边呢跟这个天启文学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但以理书应该算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啊，跟天启文学是最接近的，可是呢还是有一些不同啊，在整本圣经里面大概只有启示录是完全没有问题啊，是归属于这个天启文学的啊。那我们就是在这边讲到，那圣经里面天启文学呢，如果还要再加上什么的话，可能就是加上旧约的撒迦利亚书了啊。撒迦利亚书里边有讲到幕后的情况，有讲到异象，有讲到天使，有讲到说关于弥赛亚预言啊。所以撒迦利亚书或者我们更好的讲到，就是幕后上帝要给百姓的有关于弥赛亚来临的这个预言在这里边。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讲到24到27章里面的内容部分啊，各位先看到呢 以上我说24到27章在文学结构上面的分析，有些学者就这样来看到，它整个是一个交叉平行结构。最开头以赛亚书24章讲到耶和华要收割这个毁灭的世界，有毁灭也有收割。然后27章呢也是讲到耶和华收割这个毁灭的人民，27章的7到11节讲到毁灭，27章最后边12、13节呢讲到收割，所以前后呢是相呼应的。然后再来看到24章的14到16节讲到世界渔民之歌，27章的2到6节也是讲到选民的渔民之歌。渔民就是我们讲到余剩下来的百姓，有些人一听到这个名称呢就记得我曾经讲过，在以赛亚书的第6章里面讲到以色列百姓经过上帝的审判刑罚之后呢，余剩下来就很少了，可是这余剩下来很少的百姓呢却要得到洁净，成为后来上帝整个国度建立的最基本的这些人，整个国家呢要变得非常的繁荣昌盛。这个在以赛亚书的第24到27章呢也是再次的出现这个主题。但是在这里边呢花了很多篇幅讲到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要被倾覆，所以24章的16到20节讲到罪恶的世界被倾覆，它对应的呢就是27章的第一节也是讲到恶的属灵的势力也被倾覆了。而跟集中到中间呢就看到有一段等候，24章的21到23节讲到等候的世界，26章的7到21节也是讲到等候上帝的子民，而最核心的部分呢就是从25章的第一节开始到26章的第6节结束。这边提到两个城，一个是25章1到5节讲到这个被毁灭的城，一个是26章第一节到第6节讲到坚固的城，这两首都是诗歌，所以有些人就把这边看作整个24到27章重点呢是讲到以赛亚书里面的双城记，一个是被毁灭的城市，讲到这个世界上面人为所建造的城终究是要被毁灭的，可是26章的1到6节呢却讲到上帝所要坚固这个城呢却要存到久远，所以称作以赛亚书的双城记。但是这两个中间呢再有一段经文，就是25章的第6到第12节就特别讲一个城，就是锡安山。所以你看到整个的这个以赛亚书24到27章呢它最核心的我们称作中心转捩点还是讲到上帝的心意，就是在锡安山。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这样来讲呢这个圣山锡安山就是圣山，耶路撒冷呢就是圣城，而在这个城里面有耶和华的圣殿，就是上帝的圣所，敬拜他的中心，这是整个预言信息里面最核心的部分。以赛亚书24到27章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段来看呢，24章主要是讲到全地都要受审判，25章讲到上帝要摆设筵席，这个城要被倾覆，可是上帝在天上呢好像摆设一个筵席来宴请这些所有归属于他的人。26章特别讲到这个救恩的城，救恩就好像坚固的城保护属于上帝的百姓。而27章呢是讲到上帝最终的得胜，27章里面更是讲到选民要得到赦罪，他们要经历新的出埃及，他们要从亚述从埃及各地方呢被召聚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锡安山，这是我们看到新的出埃及这个主题在这边再次的显现。那等一下我再继续讲到的时候呢会看到在以赛亚书的这个24到27章里面跟我们读到启示录里面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书卷里面呢用到很多的典故都是跟圣经里面早先的这些信息或者历史有关的，比如说创世纪里面的洪水，或者说以色列百姓 他们历史上面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出埃及啊，所以用到新的出埃及，用到出埃及记里边那些的词汇来讲到现在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给这些听众他们新的信息是如何。这个跟我们今天讲到有点相似。如果我们把以赛亚书看到，就是以赛亚先知他的讲道，所以他在讲道的时候呢，他也用到创世纪，用到出埃及记，用到其他这些经文，而但是他用到那些经文呢，却主要是针对今天的这些听众，给他们当代的信息。那这个给我们今天的人呢，也可以有一个释经学或者是讲道学上面的一个启发，就是呢，我们今天讲圣经，讲那个，比如说，甚至我们现在啊，我们在正在讲以赛亚书，但是重点呢，还不是讲以赛亚书本身，要把借着以赛亚书传讲给今天的百姓的信息是如何啊？所以我在其他地方也讲过说啊，以前我的老师教我们，现在我也教我的学生。礼拜天我们到教会来参加崇拜，唱诗歌、祷告、读圣经、领受信息、奉献啊等等的。但在领受信息的时候呢，特别是跟上帝恳求，上帝啊，这个礼拜天你要对我们弟兄姐妹说些什么话？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离开以赛亚超过2700年了，我们跟这些旧约就是跟新约都距离很遥远了，离开都有2000年了。我们重点还不是在说怎么样研究圣经、讲解圣经、说它的背景啊等等，而是要问上帝，你要透过古时候的经文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传讲什么信息，这是最宝贝的。上帝现在呢，没有给我们新的圣经，可是现在上帝给我们的信息呢，往往都是从圣经里面所带出来的。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24章里面了。24章里面开始讲到说，全地都要受审判，人造的城都要被倾倒，好像说古时候的巴别塔，但是现在呢，它应用的范围却更广，只要是全地来讲了。所以对比坚定的城，蒙救赎的子民已经来到锡安山，将来呢，更是讲到启示录里边提到的新天新地，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现在我们先看到24章这里呢，讲到全地都要受审判，整个情况就是在第一节那边就讲到大地荒凉啊，那边说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你看这里面用到的词呢，就跟那个巴别塔很多地方有点像，上帝要介入，上帝要使整个居民都分散在全地。这个地呢，原本巴别塔的时候，他们要建一个城，要建一个塔，那塔顶要通天。塔顶通天好像意思不是说像我们讲现在摩天大楼，而是讲到说在这个塔的最顶端呢，就是建一个神龛，像一个庙在那个地方，就是他们敬拜天体、敬拜神明的地方。因为觉得说很高的地方就是离这个神明比较近，但是他们说我们不要分散，我们要借着这个建城建塔呢，来传扬我们的名。但是上帝从上面下来，他介入变乱他们的语言，他们那个建筑工程就停了，这些巴别塔的人呢，他们就分散在全地。那以赛亚书24章的第一节也是讲说，整个地呢被上帝所刑罚，要变成荒凉。荒凉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说战争之后整个城市都是变成一片的废墟，人不能够居住在中间了。我想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些人的话，我们看电视都可以看到，比如说中东那一带发生战争，整个城市在战火之后都变成一片废墟，像死城一样，人都没有了，那些房子呢轮廓好像还在，可是里面全部都已经被毁弃，人也都离开了。那荒凉大概就是这样讲到。所以这个城呢 就是一个被毁灭的城。原本好像应该是来很多的人居住在中间，各种的繁华都在那边显示出来，但现在呢通都没有了。再有我们注意到呢，以赛亚书24章的1到第20节那边讲到这个经文用到了创世纪第6到第9章洪水故事当作他的一个典故作为他的背景。因为里边有用到了一些的词汇呢跟创世纪那段故事里面就很相近。举例说在24章的第18节讲到说窗户，那就是引用到创世纪第7章11节里面用到那个字，上这个天上的窗户就打开了，天上的那个雨水啊就降到这个地上来刑罚这个地。第5节里面讲到说永约，永约这个字呢就跟创世纪第9章16节那边讲到上帝跟挪亚还有他的后代就立下彩虹之约，立这个永约，同样的字的。再讲到说有诅咒跟那个葡萄树连在一起，这是在24章的第6节第7节那边啊。你看那个经文那边说，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第6节讲到诅咒，第7节讲到那个酒跟葡萄，所以酒跟葡萄跟诅咒连在一起啊，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呢，就是在洪水毁灭全地以后，挪亚去做农夫了，他就耕种田地，就种葡萄了，可是呢，种了葡萄收了葡萄做了葡萄酒，他喝葡萄酒呢就酒醉，就他酒醒了以后呢就知道说他自己在酒醉的时候曾经有过失态，那么他的小儿子对他做了一些不礼貌的动作，他就诅咒他的小儿子啊，宣告将来的这个小儿子的儿子呢他的后代要怎么样受到最卑微最卑微的那个地位的。所以这边好像也是用到同样的方式把这以前的典故呢用在新的信息的里面。这边是讲到上帝他要像以前用洪水毁灭全地一样，一个世界性的毁灭就要临到整个的大地。虽然说上帝不是用洪水再来毁灭，因为在挪亚之约里面呢上帝已经说了他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可是呢上帝要用另外的方法来毁灭这个地上，跟洪水的时候用洪水灭掉全世界这些罪恶的人，那么将来呢上帝要用这个最后的那个大审判毁灭全地的人。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近几年啊大家所经历到，我特别用大自然的灾害来讲到，好像大海啸，好像大地震，那这些临到我们的时候都是突然间就临到，可是一临到呢整个那个地区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通通都被消灭掉了，而且无处可逃。你说我们别的灾害啊，风灾水灾火灾什么这些话你还可以看到那个迹象啊，然后逃命啊等等，但是像大地震啊海啸等等你真的是无路可逃的，就只能够震惊的站在那个地方啊，看望那个灾祸就过去。可是多少的人呢，而且一次啊都是几万个人几十万个人啊在这个大灾祸当中就没有了。那这样更讲到是更大规模的，那个是讲到全地的。所以这边是看到在这种的大灾祸的临到的时候，不分男女老幼，至于贵贱身份地位全部都同时就灭亡了。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24章的1到第20节它整个也是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我在这个圣经特别以赛亚书里边啊，我们看到好多地方先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用诗歌表达出来，但是写下来呢更是让我们看到他有更高超的那个文学的技巧，看到一段经文他前后呢像是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果。这边就是一个例子，24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讲大地遭受蹂躏，这是神的作为，而18节到第20节呢再次讲到大地被破坏，是讲到他们道德灵性的原因。 第四到第六节讲到世界的败落，因为有罪恶跟诅咒。而16到18节讲到个人的消灭，那边有哀叹，还有欺凌，整个的乱象。所以那时候讲到道德上面好像持着无可无不可无所谓态度的人呢，他们不以罪为罪，最后呢就要遭受到上帝的刑罚。在第七到第十二节讲到歌唱止息了，这是整个城市的陷落。不过对比呢，就是第十三到第十六节讲到歌唱又重新在他们中间恢复起来，这是普世一个收割的现象。这是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先做这样一个分别。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也可以说它的第一节那边呢，就把整个的那个情况就做了一个标记，看说是整张是什么。不过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很有限了，我只能在这边把这个开始就讲到。第一节那边说，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居民都分散。而且讲到说所有的人通都要受到这个影响。不过这段经文呢，我还是要讲到它带给我们还是有很大的盼望的。我们中间总是要带着盼望离开今天的课程呢，就是这段经文的14到第16节讲到，这些人要高声的来欢呼，他们要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在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愿荣耀归于义人。什么是义人呢？就是这些属于耶和华的人，他们的行事为人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行。这个至少在整个审判的信息中间呢，还是带给他们极大的盼望。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会，谢谢大家。